好，我们一起翻到新约的雅各书哈。新约雅各书，在新约的204页。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章哈。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淫欲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好，我们现在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来啊，祝福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在你面前来成长，主啊，让我们更多的啊被你得着，更多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雅各这个大家也很熟悉哈，那雅各呢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哈。本来他也是不信主的，但是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呢，这个雅各呢不仅信了，而且呢后来他成为了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里边的一个领袖。那么雅各哈，人家说这个雅各是非常非常的敬虔的一个人，从来不往身上抹油，然后呢穿的都是最粗糙的衣服，而且呢他是常年的每一天长时间的这个跪在神的面前，在圣殿里边为整个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在那里祷告，为教会祷告。因为长久跪着哈，他的两个膝盖哈，那个皮哈就像骆驼皮一样，所以人家常常称雅各就是那义者雅各哈。那后来呢雅各殉道了，所以雅各这个人是非常敬虔的一个人。 那雅各的写作的一个特征呢，就是他非常注重行为的，他非常注重你行出来。所以雅各书呢，这几章里呢，有很多的很丰富的内容啊，我选了8个啊、比较重要的啊、内容哈。因为雅各他是一个非常注重行为或者是注重行出来的一个人，那所以他这个雅各书是非常的 practical 的，非常的实际的，就是讲到我们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在这个世界里边活出一个敬虔爱主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样式来。那雅各首先谈到一件事情哈，就是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可能会遭遇一些不如意的事，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了以后，我们的人生还是可能会遭遇一些不如意的事。所以雅各先讲到，当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的时候，也许你的身体受试炼，也许你的工作受试炼，也许你的人际关系受试炼，也许你的财政受试炼，也许你的儿女受试炼。当我们受这些试炼的时候，人本能的一个反应就是非常痛苦的，他不会是高兴的。人本能的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抱怨的，或者是不高兴的。但是呢，这里呢，雅各首先讲到的就是，当你试炼的蒙受试炼的时候，你要以为大喜乐。所以他第一个主题非常 practical 的第一个主题就是讲到了试炼和智慧之间的关系，就是当我们在这个试炼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可能喜乐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你遭遇不如意的时候，怎么可能喜乐呢？不太可能喜乐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太可能喜乐呢？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一生好一定是在追求这个发达、财富、高升啊，所有的这些往上升的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非常的愁眉苦脸。但是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如果我们追求的还是高升，还是发达，还是昌盛，还是往上走，还是在这个世界里边很多外在的丰富成功的时候，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一定喜乐不起来的。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基督徒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神心意里边，当我们信主了以后，神心意里边最深的东西是让我们的生命来成长，而不是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兴旺发达，我们高升，我们顺利。就是当我们来追求信了主，还是追求顺利发达高升丰富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所有的这一切，当你追求这些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在试炼的时候喜乐的。而在试炼的喜乐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所要看重的是我们生命里边的丰富和成长。那这个地方就是雅各在这里讲的这个智慧，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在试炼的时候他能够大喜乐呢？是因为他有属天的智慧。所以试炼和智慧这两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当你有了属天的智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喜乐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所有的这些试炼来的时候，因为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神看重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塑造那个基督的品格，基督的生命。 所以当你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允许这些试炼，把我们放在一个试炼的环境里边，就是让我们什么，他说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也就是说你的生命最后会成长，会完备，会毫无缺欠，会成熟，会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是整个神一个最中心的旨意，他要来改变你的生命，他要来建造你的生命，所以他把你放在一个患难的环境里边。当你的价值观还是在追求世界的顺利、平安、上升、财富、成功的时候，你不会明白神把你放在这个环境里边的意义。但是当你拥有了属天的智慧的时候，你明白神所看重的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基督品格的完美，是属灵生命的完全成熟长大的时候，你他把你放在这个环境的时候，你就会喜乐了。这个就是试炼和智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喜乐，包括我信主25年，很多的时候当我遇到一些患难的时候，我都喜乐不起来。但是当我明白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大大的喜乐。每一次当环境开始有试炼的时候，我就一直不断的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把你的生命建造在我里边，因为这个生命是存到永远的。当你在基督里边是丰富是成熟，这个生命你会带到永恒里边去的。而所有你在世界上的这个顺利成功发达，所有你追求的上升地位，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会带进永恒的。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属天的智慧。所以雅各在这讲，他说当你有了属天的智慧时候，你看见这些东西你就大喜乐了。为什么？因为神要把最重要的东西、最好的东西来坐在你生命里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给大家举例子，就是举我家里边的例子。你看我以前哈，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就是紧抓钱财的。所以我这个甚至上神学院的时候啊，那是没有收入，我银行的账户都一直上升的，你知道？你可以可想而知，我去那个这个补费店哈，我买一大盒的东西，然后自己煮一锅饭，那可以吃好几天的，你知道？你想想，就这么节省的，但是我娶了一个太太，哎呦，那真是，你知道，你这那个财就留不住，你知道？天天就水流，最后你发现你就慢慢的你那个爱财的心就没有了，你知道？什么时候你爱财，那边就几百块就没了。你知道这个是基督在塑造一个不被钱财捆绑的生命。痛苦不痛苦？在旧造里边是痛苦，在新造里边是完美的。你就大喜乐。弟兄姐妹，我们看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哈，一定要从神的智慧来看。当你从神的智慧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一直在盯住你的生命，一直在做。所以你在办公室遇到的事情，你在家里面遇到事情，你在路上遇到事情，你在所有的事遇到事情，神一直在让你基督的生命在一直增长，一直成长，一直增长，让你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他需要你的生命成熟长大，然后带进到永恒里面。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所有做的，你所有说的，就好像基督活在地上一样。所以这个患难，当你这么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喜乐了。当你的价值观还是在世界上的顺利、平安、上升、财富、成功的时候，你会发现患难临到的时候，你怎么样都喜乐不起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key point， 就是属天的智慧让我们能够看明白神在环境中对我们生命里边的那个祝福，你就大喜乐了。这两件事情是非常实际的，非常 practical 的。这两件事情非常不，你看下边一个哈，第二个，这个你看包括属灵的智慧，他讲的，他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但是我们都喜乐，对不对？卑微弟兄升高那肯定喜乐，但是富足的降卑也要喜乐。为什么？又是属天的智慧。他说什么？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去，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所以你有了属天的智慧后，你就非常轻看在人生的高升和降卑。因为所有的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都会在我们的基督的生命里边带来成长，
带来丰盛，丰盛带来丰富，你就会发现这个你就轻看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了。所以这个雅各是这件事情先要帮我们基督徒来解决。那第二个要解决的事情哈，他就讲到了这个试探和认知的一个关系。哎，这个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对不对？那这个其实翻译有点问题的。这个英文讲的是不要让我们进入试探。我听有个牧师讲啊，就是说不是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他说哈，我每一天早上都祷告说主啊，不要让我遇见试探。他说一出门就遇见试探了。后来我翻这个英文的时候，他说主啊，不是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而是不要让我们掉进那个试探。就这个试探是可能的，但是你不要掉进去，不要 lead us not into the temptation， 就是你不要掉进去那个试探。那这里呢，雅各又讲，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试探人，他也不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活了胎就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么神允许我们有试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和认知是有关系的。我们最近也在讨论哈，就是神怎么看我们，神怎么看我们。我觉得有两部分，神一个部分他看我们的旧造，在亚当里面的旧造，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他说从你们心里面发出恶念，苟合、凶杀、奸淫、棒毒，他说这个人的旧造是要被钉上十字架的。但是呢，同时当你成为一个神的儿女，你有一个新造，他说你是君尊的祭司，你是圣洁的国度，你是属神的子民，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所爱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方面。但是呢，这个雅各在这里特别他讲到一个试探和认知的关系，就是人被试探，他说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觉得雅各在这里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神允许他试探，是让他能够对自己的那个旧造有一个认知，对自己的旧造有一个认知，我们才有可能明白为什么基督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才能可能明白为什么基督让我们的旧造是和他同钉十字架的，我们才有可能明白为什么基督说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对我们的旧造没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你可能都不觉得你需要神的救赎。今天很多我们弟兄姐妹信了主，他只是相信有神他就受洗了，但是对基督的救赎没有什么认识。为什么你要被救赎呢，弟兄姐妹？为什么你要被救赎呢？为什么基督要替你死在十字架上？他要替你受刑罚，要受鞭伤，要死在十字架上。这个都谈到了我们对我们这个人的那个认知，对旧造的一个认知。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大卫的例子。你看大卫是很早年的时候他就非常敬虔，你看他每天做的事情都很正派的，就是放羊嘛，没什么事情，对不对？放羊能犯什么罪呢？我觉得最多喝点羊奶，对吧？就没啥事，对不对？这个没事。你看他每一天就在弹琴写诗歌颂神。那大卫是非常这个，他很早就认识了主，他写了那么多诗篇。然后呢，他被撒母耳膏，然后他打败了巨人歌利亚，他成了全国的英雄。然后呢，扫罗把他调出来做千夫长，扫罗知道了大卫要做王的时候，就开始追杀他。大卫两次都饶掉扫罗的命，他在旷野 那个生活是非常非常艰难，但是他那么艰辛的大卫哈，对自己觉得他自己是非常完美的，你知道吗？非常完美的，非常好的。可是呢，当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了以后，有一天军队全部去前面打仗了，一日太阳平息，大卫在他的皇宫的平顶上在那里散步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底下有一个女人在他自己的房间里边在那里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去把那就问那个女人是谁，人家说那个女人是他手下一个将领的太太，乌利亚的妻子。大卫就差人去把那个女人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就跟他发生了关系，同房以后呢，那个女人就回去了。回去不久了以后呢，那个女人又打发使者来说，我已经怀孕了，我丈夫在前线打仗，现在我怀孕了怎么办。大卫就马上写一封信把她的丈夫从前线调回来，然后假装的问他钱的怎么样啊，事情怎么样，然后说你回家去跟你太太你回家去休息休息吧。但是呢很奇妙，神就是不让这个人回家，他就睡在大卫的宫门的外边。大卫第二天问你为什么没有回家呢，他说前方的将士都在打仗，我怎么好意思回家跟我太太一起去看我太太呢。大卫说好，晚上呢就请这个人跟他一起吃饭，然后故意把他灌醉，希望他醉了以后还是回到家里面去。但是这个人醉了以后还是睡在宫门外边。到了第三天，大卫没有办法，就写了一封信，指示全方的元帅约雅说，把这个人派到最险恶的地方，让他被杀掉。这个人就拿着大卫的信，自杀信，就跑到前方。约雅看完信以后，就把他派到最艰险的地方，这个人赫人乌利亚就被杀了。然后呢，大卫就把他的太太娶进了宫里边，给大卫生了一个孩子。有一个牧师说哈，说大卫比毛泽东还厉害。然后他说毛泽东哈不搞阴谋，毛泽东搞的全是阳谋，说我要把你整死，就说清楚了要把你整死，然后就发生一场运动把你整死了。他不搞阴谋，他不底下乱搞。但是大卫他说哎呦这个人呐，坏到一个地步哈，那个诡诈到一个地步哈，太诡诈了。你知道神把他放在这个光景里边，就是让大卫能够对自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弟兄姐妹哈，你看为什么神要把我们放在让允许我们在一个试探里边，为什么呢？很简单的，就是你在试探里边把你心里边所有从亚当夏娃那个旧造里边那个里边所有的那个邪恶全部都带出来了。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当有一个人骂你的时候，你本能的反应是什么？你要更凶的把他骂回去，对不对？是不是一定是这样的？当路上有一个哇非常穿的非常暴露的女人走过去的时候，你里边的一些东西就被调出来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因为神允许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出现的时候，是让我们里边的那个所有的那些恶、棒毒、奸淫、苟合、邪恶、仇恨、嫉妒、凶暴，所有的这些东西就被调出来了，我们才能够认识我们是何等的败坏。就像保罗说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到，他说我也知道在我肉体之中是没有良善的。也当你知道你的旧人是和神为敌的时候，你在你里边毫无良善的时候，你里边充满了各样的邪恶的时候，你才知道为什么基督要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的血可以洗净你的罪，为什么他死在十字架，他要替你受罪的刑罚，他要替你与上帝来隔绝。你才知道基督来到人间是来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的，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他要用他的血来洗净我们所有的罪，他要替我们受罪的刑罚，所以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上帝的救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不明白这点的话，你就是可能相信了一个圣诞老公公，你知道吗？很有可能是相应的圣诞老公公，他可以赐福你，给你点礼物， 但是当我们明白我们这个人是何等的败坏，我可以弟兄姐妹，我可以跟大家说，我信主25年，这25年里面神一直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我知道我有何等败坏。哎呀，我真的是觉得有些以前的一些事做的一想起来脸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真的是我就想到以前那几个女朋友，真的是要跟他们好好传福音的。哎呀，有的时候真的是一边走路一边内在的那个罪恶感呐、啊，简直是，我知道主赦免我的罪了，但是我真的是亏欠这些人呐、啊。所以我自己要我们深深的明白，就是试探和认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每一次当试探显出我们里边的败坏的时候，你知道吗？大卫的那个祷告非常好。大卫在诗篇51篇，就是他和拔示巴犯了奸淫以后，他认罪悔改以后，他写的诗，他说：“主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我觉得每一次我受试探的时候，我里边的恶被调出来，我里边那些污秽被调出来之后，我常常在主面前就是祷告，我说：“主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让我重新有正直的灵。”一直不停的祷告。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的这个生命里边一个非常，你迈向那个成熟，迈向基督生命的成熟和圣洁，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认知自己并不是说让我们非常自卑，我们这个旧造本来就是要钉在十字架上的，但是我们那个新造，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有神一切的祝福，但是这个旧造，神让我们一直不停地要祷告：“主啊，让求你赐给我一颗清洁的心，让我里边重新有正直力。”这是一个迈向属灵成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我觉得这个是雅各带给我们第二个非常 practical 的一个非常东西。第三个在下边哈，我们看一下第22节。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弟兄姐妹好，我想大家都明白听到和行道这两个东西是非常 practical 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或者人就是有一件事情，听到可能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了，讲道也有可能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了，谈论道有可能变成一个完全不同东西了。我为大家讲一个例子哈，也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哈，就是英国在改教运动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如果你去查查，他叫亨利八世。亨利八世有六个太太，有好几个太太是被他砍头的。那亨利的最后死的时候呢，有医生说他是死于梅毒。那这个人的私生活是非常败坏的。败坏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他那个宫里边那个宫女哈，他看上谁了，他就送给对方，让他的使者送给对方一袋金币，然后写一封情书，就送给那个宫女。然后呢，就看他其中有一个太太，就是他前妻的一个侍从，他呢就是送了好多袋金子，写了好多封信去，那个女的一直拒绝他，越拒绝他越有兴趣。最后就一定就是他了，就变成这样。你看他的私生活是非常败坏的，有好几个太太是被他砍头的，非常败坏。但是这个人最喜欢谈论的就是神学。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你会发现他很喜欢跟人谈神学，他一见面就跟人谈神学。然后中间他有一个太太，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一直不停地谈神学，哎呀，他就非常喜欢那个人，那个女的。但是他的私生活是非常败坏，完全没有任何行道的这个痕迹在里边。弟兄姐妹好， 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听到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蒙光照，能够去改变，能够去行道。我们讲道的目的也是要让我们去遵行，要让我们去行道。我们谈到的目的，最后结，最后的最重要的最后的步骤带出来，一定是要去遵行的。当然有的人说，我就是让主在我生命里面活出来，那这个你太有福了，你知道吗？太有福了。但是重要的就是我们最后的目标都是要去遵行的，是要活出来的，是要行出来的，这个是我们最后的这个目标所在。我们不可能把这个听到变成了一种艺术欣赏。那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哎呀，有些名目哈，非常会讲，讲的，哎呀，你坐在那好像听场音乐会，听完了以后你没有任何，你觉得讲的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然后呢你没有任何遵行，没有任何改变，那这个是非常失败的，弟兄姐妹，非常失败的。当我们听的时候，我们要听到神对我们说的话，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最后我们要去带出遵行的行为来，这个才是真实的东西。而不是说我们听了以后把它变成一种欣赏，哎呀，讲得好，讲得好，最后没有任何的改变，也没有任何的遵行。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失的东西。所以听到是为了行道，读主的话也是最后能够明白而去遵行。所以主耶稣说，讲完登山宝训以后，最后就说，你们要一个遵行的人，好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都不能够动摇这个房子。但是不遵行的人是把房子建在沙土上，雨淋水冲来的时候，这个人就房子就塌了，并且塌得很坏。也就是说，当我们去遵行的时候，这个道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产生一个巨大的一个能力，产生一个巨大的建造的作用，这个道就变成了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个一部分。所以当这些试炼或者什么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东西来承受所有这些东西。但是当我们不遵行的时候，道是道，我还是我，所有的困难来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倒塌了。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行道，真的一定要行道。行什么道呢？我们上次讲到，比如说饶恕的道，这是要每一天要遵行的，对不对？那有人就得罪你了，天天得罪你，你就天天饶恕。所以彼得说，我饶恕他多少次，这个道是要天天去遵行的。圣洁的道是不是要天天遵行的？一定是天天遵行的。你走到任何地方都要一直不断的 practice 操练你这个圣洁的道。舍己的道是不是要遵行的？是，每一天都要遵行的。完全爱主的道是不是每天要遵行？是要每天去操练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我觉得要遵行的，要遵行的东西。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就像这讲，他说你看了以后，看到镜子以后，知道自己很脏，但是不做任何的处理，然后就走了，那这个是不可能的。我们照镜子就是看着我们这个各方面整不整齐，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改变的。好，那下边几个的话呢，我想我们就简单的讲一下哈。那第二章的话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也是这个雅各讲的，就是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那有很多人说我信，但是我却没有行为的。所以你看这个雅各在这，他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他这里讲到，他说信心必须是与行为并行的。那 我们就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的信心不是一个有行为的信心，那个信心就不是圣经里面讲的活的信心，它是一个死的信心，那这样的信心是没有办法救我们的。那这样的一个信心是一个身体没有灵魂的、没有行为的一个信心，是死的。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信心是活的，是圣经上所说的信心？就直到我们的信心带出了的行为，这个行为可以证明我们的信心是一个圣经上所说的信心。所以这个哈，我觉得，我觉得我们需要非常深的来认识。你看美国哈，美国相信有神的人是90%多，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可能70-80%，去教会的可能20%几。然后有人说，真正重生的可能是5%，所以你可以看着这个信心的这个落差有多大。我们可能说我们信主，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行为来体现出来的。我们可能说我们信，但是我们的行为却是非常非常的跟我们的所宣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知道怎么样一个人的信心是圣经上的信心，它是有行为并行的。所以这里举到两个例子，一个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一个是拉合接待使者，包括挪亚也是同样的。当神跟挪亚说我要降洪水了，你造一个方舟吧，造一个大船，挪亚就在一个没有海也没有湖的一个地方，在那里造一个巨大的方舟。你看将有多少人来嘲笑他，他所面对的，如果他的信心不是真实的信心，他不可能带出行为来的。也就是他真实的相信神所说的必定会成就，神所说的将来的审判，神所说的天堂地狱，神所说的我们在基督里边的永生必定是非常真实的，这样的信心就带给我们生命里边行为的改变。这个人就不一样，所以挪亚就动了敬畏的心，他就开始建造这个方舟。虽然他没有看到雨，他也没有看到海，他也没有看到大洪水，但是他相信神的话，这个东西就带来了他敬畏的心，他就开始造了。这个就是信心和行为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当一个人真实的相信圣经上的话的时候，当真实的相信神在基督里边应许，基督里边的救赎，基督里边的天堂和地狱，我们的永生的时候，你就会带出来行为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雅各讲的这个下边的一个哈，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三章哈。第三章雅各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言语、口舌和我们的内心，也就是说言语和内心。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讲的话，我们的愤怒，我们的一些的言语，我们的一些这个东西，是代表了我们内心的一种光景。所以这两个是标志在一起的。当我们去骂人，我们去毁谤，我们去这个讲一些话的时候，这个是代表了我们的内心。我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看这个有些这个文章的后边那个留言哈。我基本上有的时候很少看文章，我都是看到后边的留言。哎呀，我发现这个留言不能看的，那个人里边那个恶毒啊，真是太恶毒了。哎呀，那个留言是非常毒的。所以这些东西都反映了我们内心的东西，言语是反映我们内心的所有的情感思想，我们里边所有的东西它透过言语来表达。所以如果我们的言语里面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先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内心。所以当我们的心是恩慈的，我们讲出来的话就是恩慈；当我们的心是有爱的，我们讲出来的话就是充满爱的；当我们的心是圣洁的，我们讲出来的话就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这个同学的这个群上哈，这个微信群上，哎呀，我真的是不能在那讲话，这讲不来，你知道？这我这同学的讲的全都是骂人的话，有时候录音全部都是三字经，哒哒哒哒哒。哎呀，这个都挣好多的钱，但是对所有的东西都不满，天天骂。嗯，简直是，哎呀，骂的不行啊！这些都是国内一流的教授，全部都是一流教授，天天骂。很好玩啊。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章哈，第四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你们要抵挡魔鬼，你们要亲近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跑逃跑了，然后呢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个也是非常 practical 的，弟兄姐妹，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的一天里边哈，有多少东西是从魔鬼来的。圣经上我们要抵挡所有的这些东西，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分辨什么是从魔鬼来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抵挡，而且圣经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你抵挡魔鬼就离开你逃跑了。然后圣经里边也给我们另外一个应许，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的心要不断的来亲近神，他说你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是非常 practical 的，这个是一个得胜的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抵挡魔鬼亲近神。但是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很多的时候，包括美国现在的政治是，那是完全亲近魔鬼抵挡神的，整个反过来，所有魔鬼的东西都欢迎，所有神的东西都反对，整个变过来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要亲近神来抵挡魔鬼。我们再来看第五章哈，第五章雅各讲到一个就是忍耐，他说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然后呢直到得了秋雨春雨。这个忍耐和这个结果，我觉得是我们今天可能需要来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神所造的很多的东西里边，这个成长或者是结果是要有一个时间的过程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忍耐。我觉得神在我生命里边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训练我忍耐，别人可能没这个问题，我就是有这个问题。我发现我开车的时候，哎呀，我好不容易我觉得这条线开得快，我一拐过去这条线就开慢了，哎呀，我急得满身是汗，你知道吗？然后这条线开了，我赶紧拐过来，这条线又慢了。排队也是同样，我看着这个明明人少，我一站那前面就出问题了，后边那个全部旁边这条线全部都切告的，然后我这边还在等，哎呀，急得我满头大汗。后来我就明白，神让我一直在训练忍耐，你不要急，不要急，神有他的时间，神让这个人先走，神让那个人先坐进来，神让这个，这是有神的安排的，你就在那在你的心里边不断的在那里敬拜主就好了，平安忍耐，等到神的时间到了，神自己一定会做成的。所以忍耐是我们生命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而不耐烦这个着急都是在肉体里边出来的东西。特别是美国快餐的文化带来我们马上就要拿到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忍耐。但是生命的成长是需要忍耐的，一个人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所有的这些都神让我们要忍耐等候地里的出产。那么最后一个哈，最后一个，我上次也在这个和平三组里面分享，就是以利亚的祷告，就是敬虔和祷告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雅各带给我们一个非常 practical 的，就是今天哈，如果你看这个祷告的书哈，很多都是讲到祷告的技巧，他不太去讲这个人的祷告的技巧，怎么样祷告蒙神垂听，祷告的技巧是什么样，怎么样来祷告。但是在这里边，神非常清楚的借着雅各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功效是大有力量的。
那么这里讲到义人，他特别讲到以利亚。以利亚跟我们是同样有性情的人，但是以利亚是一个在神面前非常敬虔的人。当一个人不断地在神面前学习敬虔，学习过一个没有罪的生活，学习过一个活在神面前的生活，他的祷告必定是大有能力的。他的祷告必定不是出于自己的私欲，他的祷告必定不是从自己的肉体出来的，他的祷告必定是在神面前的那个属天生命发出来的一个大有信心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雅各书里边哈，我觉得这八个东西，试炼和智慧，试探和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听道和行道，信心和行为，言语和我们的内心，还有这个忍耐和结果，祷告和敬虔，抵挡和亲近，这些东西都是非常 practical 的。如果我们在生命里边去操练这些东西，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改变的，弟兄姐妹，一定会改变。所以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个对我们生命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学习来操练，好不好？好，我们唱一下第一首诗歌，好不好？